我们从弥迦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看起。弥迦书的第一章第一节，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，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，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。好，我们从这句话，这句话跟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非常像，那我们大概就知道弥迦这个先知跟以赛亚和西亚是同一个时代的，大概他工作的时间是主前750年到686年。那这段时间呢，是发生最大的事情，就是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-721年呢亡了啊、哦。那南国呢，后来是586年亡的。那么弥迦看到了北国的弥迦预言到了北国的王，也看到了北国的王，他也会看到南国的衰亡哈，预言到南国的衰亡。那在以色列是每况愈下，越来越难的艰难情形下，我们感谢主，神对弥迦说话，我们也希望神在我们生活中继续对我们说话。那么现在看这个就是神对我们说的话，这个人哈，他得到耶和华的默示哈。弥迦我们再没有什么资料了啊，耶利米书26章18节有提到这个人，那么再没有什么资料了，我们就知道他是跟以赛亚差不多同时的一位先知。那么他得到耶和华的默示，得到耶和华的意象，得到耶和华感动他，谈到两个首都双城记，一个是撒玛利亚，一个是耶路撒冷，北国的首都，南国的首都啊，这两座城，两座城当然也就代表了两个国民哈，两国的国民。第一节，万民呐、啊，你们都要听。好，论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，不是只有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人需要听，是万民。就如同在启示录里，耶和华的使者对7个教会讲道，可是每一个教会他都说了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让我们也能听，因为这个话历久长新。神的话不是只对当时的人说的，也是对我们说的，对今天说的。论到这两个城，那我们在里面要学什么呢？万民呢都要听，地和其上所有的也要侧耳听。哎呦，不但是民要听，连动物都要听啊！我们今天传福音，当然不传给动物啊。不过从某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在颂赞上帝，在传扬上帝美善的时候，我们也在对这个世界，对天使做见证。就是我们讲的实在是也希望万民万国万事都在听啊。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，君子慎其独也，就是你一个人的时候，没有人在旁边的时候，你要很要谨慎。那这个也很合圣经，我们常常都是我们是慎其众也，我们在众人面前很谨慎。有没有人在看我？那么学者儒家说慎其独也，你独自没有人在看你的时候，我想那就是我们的真面目，我们真的是不是诚实善良，我们是真的是怎么样，那是看我们独自的时候。那所以从这里来讲，我们所说所做的，你不要说旁边是一盆花啊，我现在正在看那个黄色的电视哈，我太太不在没关系，花看到没关系，它是死的。你要知道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，最重要上帝在看。那我们在传扬上帝的时候不仅是上帝在看，我们也有一个心，地和其上所有的都要听，因为这是上帝的话。如果上帝的话跟我们万民都有关系，我们也很希望万物因为万民听了上帝的话而得到祝福。你在启示录可以看到，因为人的罪恶惹上帝的愤怒，结果就上帝倾倒各样的灾难到人间，那么人就受很多的痛苦，地也受很多痛苦。那么我们若听上帝的话，不是只有我们蒙福，万物也蒙福。这里我不敢说地要听了，但是我们实在是说，这里说地也要听，表示上帝的话很重要，也能使万民蒙万物都蒙福的。下面哈，要侧耳听，听什么呢？其实看起来哈，听的同时呢要看，当然别人看不到，弥迦看到了这个默示，看到这个意象，他看到了，他就来诉说这件事情。看到什么？大家都来看，都来听，就是耶和华从他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， 这一句话呢又非常像以赛亚的观点哈，在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里面都有这个弥迦书第一章的这种观点，而圣经里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也有，就是上帝在告他的百姓啊，在控告，以赛亚书也是神在控告，在这里呢神在圣殿里见证要控告，当然神没有更高的法院可以控告了，神也没有更多更高的人可以控告，他就是他也不能向自己上诉，这里的意思只是说人怎么会悖逆到这个地步，人得罪上帝得罪一个地步到了上帝要来告我们了，当然上帝既是法官又是原告，也是我们的辩护律师，也是陪审团，也是刽子手，所以我们今天用法院的情形来讲一切，我们是那个罪人，上帝告我们，我们有罪，因为也有见证人，上帝也是我们犯罪的见证者，然后法官也是上帝，陪审团其他听的人也是上帝，然后上帝最后执行消灭我们，不过也不要忘记我们也可以是上帝也是我们的辩护律师，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，上帝成为我们的辩护律师，耶稣基督就让我们所有的罪都得以开释啊！不过在这边旧约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是以上帝见证我们的错误哈，他从他的圣殿里要见证，他虽然在圣殿里，但是他也看到万物，他看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，他从圣殿里，从他的宝贵的居所，在圣殿里本来是一个被崇拜的崇敬的地方，也是耶和华安息的地方，耶和华却不得安息，他也没有得到真的崇敬，他见证他的百姓对他的不对。那以赛亚书讲很多，在这里呢没有多讲上帝怎么见证我们的不是，或者见证以色列的不是，他就讲他要开始来审判了，或者这个法院开庭审判的跟今天不一样，今天哎呦，我想所有民主国家都有这最麻烦的事情，甚至有人都向往独裁国家，怎么样就审判的事情要等好久要拖，这当然都是法官检察官律师要赚钱搞出来的，对不起是我开玩笑的话哈，就是拖一件事要拖很久，从这个实在是不正义了。各位你考试啊，辛辛苦考试，你要得到的成绩最迟一个礼拜要出来吧，两个礼拜出来，结果最迟一个月要应验吧，我考上了台大，我的成绩知道了，然后可以去台大嘛。你没有说你考试然后放榜20年以后放榜的，那不要考了嘛，你200年以后再放榜那不要了。那我们常常看到上帝在那里等，也是等很久，他在我们罪定了也好，我们得赦免也好，要执行那个罪的刑罚，或者是执行赦免的祝福，好像等很久。各位我们每个人罪都得赦免了，上帝爱我们，可是我们要享受到那个所有的祝福好像要等很久，天国很久啊，各位不要再等了，信靠上帝今天就可以经历到，虽然天国是将来，但是我们今天就可以经历到，预先尝到。同样的，当我们看到上帝好像延迟他的审判的时候，那是神对我们的宽容，也是给我们继续传福音的机会。但是当人一直不肯听的时候，他来的审判会快得叫你难以想象。在第二节讲到说他在圣殿里见证我们的不是，然后第三节呢他就出来执行了，就他本来好像在房间里哈，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对他自己说啊，或者对天使说啊，这群百姓这样不对那样不对，我出示证明，那么然后他就亲自出马来做击杀或者执行刑罚的人啊，这个是上帝出了他的居所。我们这个现在比较没有了，现在民主时代哈，我不大知道国庆日的时候我没有看那个电视哈，那么以前哦哟真是那脖子一直伸着等那个蒋总统从里面出来，还有一个时候呢等着什么，我们等着那个你们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举行结婚典礼哈，这婚礼呢就是等那个新娘子出来，我们想要看到新娘子， 那我们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戏啊，看不看这些东西，看不看那个什么这些音乐啊？我们等那个主角出来。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娱乐，就是看电影。看电影，大家都很喜欢看到唱国歌，不是喜欢唱国歌，而是国歌唱完了就要什么，就要看电影了。那前面的预告片也懒得看，就要看正式的。哈，现在主角出来了，耶和华出来，各位，真的耶和华一出来，那真是见光死哦！你一看到耶和华就是死了。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耶和华住在黑暗中、密云中，常常讲到说遮盖。我们现在讲这个遮盖，我们现在讲遮盖常常是保护的意思 ，cover。在圣经里面，耶和华四维有遮盖，包括云柱的遮盖哈，或者是有一个会幕把它盖起来。那个都是保护人的性命，因为上帝的荣耀罪人一看到就要灭亡的。好，现在耶和华不要遮盖了，他不要躲在圣殿里，他出来审判，他一出来出了他居所，降临步行地的高处，他走在地上。这当然都是拟人化的写法，但是这拟人化的写法非常生动哈。他走一步，他走在高处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？因为他一出来，真的人要死的，众山在他以下都必消灭、消化。他一走，那个山就像冰碰到水、冰碰到热的时候就化掉了。所以你看那个，我不知道卡通啊或者什么特效啊，可不可以有这种踩到山上，山就化掉了。猪骨呢，山底下的骨呢就崩裂了，像蜡化在水中，如水冲下山坡。上帝一出来，大自然也会改变，会化掉。他为什么要出来灭掉，或者是做那个毁灭的工作呢？这第五节，这都因雅各的罪恶，以色列家的罪恶。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？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？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呢？雅各以色列家的罪过，那么雅各以色列都是指这两个国家，南国北国哈。各位，我们的罪恶在哪里？我们也可以想想，我们的快乐在哪里？今天我上午讲，我们快乐，哎呀，在我的儿子啊。我们快乐在哪里？哎呀，我们的快乐在看电视啊。我们快乐在哪里？我们快乐在打麻将啊。我们快乐在哪里？我们在快乐在看世界杯啊。我不知道你们的娱乐是什么。我们的快乐在哪里？我们的忧愁在哪里？忧愁在钱不够啊，忧愁在身体不好。好，我们的罪恶在哪里？各位，我们的罪恶在哪里？赌徒的罪恶好像在手上，有的赌徒我再赌就砍掉一只指头，十个指头都砍掉了，还在赌。所以可见的，赌徒的罪恶不在手上，所有的罪恶都不在我们的身上，所有罪恶都在我们的心中。我们的心坏了就坏了。那么以色列人罪恶在哪里？其实人的罪、人的善都在心里面，一切从心中发出。我们信靠上帝就好，不信靠上帝就坏。但是呢，我们不信靠上帝也有一个不信靠上帝的表现方式。这里就讲到说，不信靠上帝就是罪啊。不信靠上帝的方式在哪里呢？在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。这也是很奇怪哦。各位，撒玛利亚是一座建在山上很漂亮的城。今天我想我们台湾的建筑实在不算好哈，所以我觉得外国人要来这里观光，真是到今天都很丢脸。今天干嘛来台湾呢？日本人就来嫖妓的。那么大概就是这些。那有一些特别真的懂的人，我知道有人去爬台湾的一些山啊，看这些山里的一些稀有的一些植物啊，哈，我不晓得各位你们去观光是去干什么啊？我们如果去欧洲啊，我们看博物馆。那如果说我知道台湾观光上也很差劲的，有的时候到什么越南这些地方，就是要去吃那种野生动物，台湾吃不到的。哇，你跑那么几千里哈，花那么多钱就是要去吃，你不如花点钱把它运过来算了。 当然也有人可能是去嫖妓，我不晓得。那我不知道，我是一直觉得我们华人不是很会玩的人，我们可能会吃，我们可能会打麻将，但是不太会，就是不太会看。好，人家到我们到有些欧洲的城市啊，你不必到博物馆，也不必到山里，你在那个城就很漂亮，那个街道就很好看，就让你觉得很好看。各位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观光到太平这条路上来看的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就是什么槟榔啊，什么脏脏的，没什么好看的。那人到一个地方要看什么？今天耶路撒冷我们喜欢去看，那当然也是要懂得人去看。譬如说，我再举例子，去看西湖哈。毛泽东那时候请尼克森去看西湖，毛泽东实在是土包子，他中国学问很好，他土包子，我们中国文人都很喜欢西湖，但西湖那地方你我去大概都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因为西湖棒的地方在几千年来有很多骚人墨客在这里哈，有很多的故事，写很多诗，那你不懂那个就没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既然我们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扫罗死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耶稣出生的地方，你根本也不认识耶稣。今天我请你到我家说，哎，我生在这个床上。哎呀，你是老几啊？为什么要看？哦，你是毛泽东生在这里。哦，那看一看，对不对？很多东西好不好看，那是因为看那个，我们知道那个背景。那个毛泽东叫你一个人去看西湖，实在是西湖一点都不美吧？西湖本身没有美，虽然也有很多歌在浑人说什么西子啊，多么美丽哈，浓妆啊、淡抹啊都很相宜，那个是。其实本身那美国，事实上台湾也有很多的湖比这漂亮的多了，尤其它已经相当人工了。那尤其你不懂诗、不懂文、不懂中国历史，你去那干嘛？可是哦，有的时候我们去巴黎、去这些地方，我们看到哦，即使不知道它历史背景，看到那个宏伟的建筑，觉得不错。像我岳母去芝加哥看那么高的大楼，哦，很稀奇。好，你去耶路撒冷，你去撒玛利亚看什么？今天耶路撒冷是一个古城，有很多我们基督徒到那里看了，真是一草一木都会叫你流眼泪的。那些草木不多，石头看到石头都会流眼泪，因为里面有太多跟我们信仰密切相关的。那也很悲哀，应该是神的荣耀在耶路撒冷，那么起码经济富裕的荣耀在撒玛利亚，这两个城都是很漂亮的城。那么结果现在呢，荣耀不在那里，什么在那里？罪恶在那里。你说那个地方是上帝的城，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，怎么会罪恶在那里呢？就是那里有拜偶像和从拜偶像而来的邪恶。我要再说了，这个话都只能关门讲。这个街这么丑，台湾这么丑，台中满街都是情趣商店，就是因为不认识上帝。不认识上帝，让我们在真理上迷失，让我们在良善上缺少，最后也会让我们在美上面没有的，或早或快或慢都会缺少。我觉得不认识上帝的人，那么当不认识上帝的人慢慢，当然有上帝的一般启示和恩典啊，但是久而久之啊，那个美善都会越来越没有的。现在以色列人拜偶像，所以到最后在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能找到的是什么？就是罪过。罪过那里就是有什么秋坛，撒玛利亚那边啊，有就是北国的那个拜偶像行政的中心，南国呢耶路撒冷那有丘坛。丘坛哈，本身的位置不是，本身的意义好像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。所罗门献祭的时候就在一个丘坛那里献，英文一般翻丘坛翻 high place， 大概是这样子啊。就是在生命记我们就看到，因为以色列民智未开，所以你不能到处献祭的，献祭只能到一个地方献祭。为什么你要到一个地方献祭？有利未人的地方，有祭司的地方献祭，因为在里祭司利未人他们懂得上帝的道。好，你来这里献祭，我就教你怎么献祭，你就知道认识上帝，你不会乱献祭。那如果你随便献祭，即使你出于好心，你要献祭吗？我不知道怎么献祭，那就问一个佛教徒了。你们怎么献祭的？ 然后看看啊、哦，佛教徒，当然以色列人为佛教，但是以前迦南人在以色列的各地，尤其是在高的地方、漂亮一点的地方，有盖他们的那个偶像的地方，那以色列人可能哦，我就学着他们怎么拜偶像，就怎么拜耶和华，然后拜来拜去，两个都在拜了。丘坛大概就是以色列人自己敬拜上帝的地方，可是跟其他异教的偶像那个异教的祭坛很近的地方，甚至是最后就混同了。所以丘坛固然有像所罗门献祭，神也很悦纳，但是呢也慢慢成为一个网络，就是有那个混同的宗教。各位，我们对上帝信仰真的要纯，这也很难讲要纯啊。有人说啊，像什么哈利波特可不可以看呐、啊？这些东西啊，对我来讲都可以。我们信靠上帝啊，意志坚定，我们都可以在里面得到帮助。可是我要说哈、啊，如不管是谁，你我哈、啊，我们都可能接触一些其他的东西，慢慢就不纯了。丘坛就是让我们信仰慢慢不纯的，所以上帝不喜悦。好，我们再看弥迦书一章六节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，又作为种葡萄之处。撒玛利亚变成田野的乱堆，就是它所有的文明的建筑都会毁掉，兵荒马乱。然后种葡萄的地方，并不是说种葡萄是这里所谓种葡萄，就是它原来的那些文明建筑都没有了，只变成一个农事了。也必将它的葡萄倒在谷中，露出根基来。这个露出根基啊，就是撒玛利亚哈、啊，就彻底的破坏到一个地方，连地基都被人家挖起来了。那通常都是攻击的时候，那以前的人也会把金银财宝藏在地底下，所以把它挖起来了。第七节，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，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，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，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，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。撒玛利亚这么被上帝责备，你注意撒玛利亚被责备的是比较多哈。那么他被责备，因为他有太多的偶像了，这些偶像要被打碎。得的财物呢，这个这一句话跟我们现在光景也非常像啊。听说我完全不是在谈政治啊，国民党这个新党，这是什么民进党，这些我都觉得有它好的地方，也有它错的地方。但是呢，好像我是不知道，听说什么，蒋经国总统过世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国库的存啊，哇，几十亿还几百亿，现在呢已经亏空什么几千亿了，还是多少，我不晓得。原来很富裕，一下通通没有了。原来撒玛利亚非常富裕，然后通通他的财富呢会被烧掉。各位，对你我也是一样，真的，我们拥有的东西真的很快就会成为废纸，很容易的。就像我说的，尤其我像我们早上讲到的儿女，尤其到青春期，我真的感谢主，我两个儿子还是好像青春期，但是实在也是有一些变化。以前真是乖宝宝，哎，奇怪，怎么现在爸妈跟他讲一两句话他就烦起来了，就是你的财富会变成你的刺，看到你就讨厌啊、哦。我的小孩没有那么严重，但是夫妻不是会这样吗？对不对？以前我上午讲了，以前看了就爱，现在看了就烦。你的财富可不可能成为一个祸患呢？哎，非常可能啊。以所罗门的经营，所罗门的富裕成为以色列的国力的基础，但是后来他经营成为什么？巴比伦或者国外人攻他的理由，就像我们讲什么日本人侵华，就是啊，东北的那些好吃的东西啊，日本老师给学生说好不好吃，好吃好吃，到中国去夺、啊、中国有很多很好吃，我不知道这是我们后来捏造出来的，但是呢，好的东西可以变成一个坏的，可以变成一个伤害。那么好的东西，也许你是一个电影明星很有钱，那是好事，但也许也可以因此引起歹徒对你的攻击。以色列他们的财富不是来自信靠上帝，后来被烧掉，偶像也会被毁灭掉，因为这个 是从妓女顾嫁而来的，最后会归于妓女哈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妓女就不忠贞，没有哈，就是只要有钱就好。当我们对上帝不忠心的时候，即使我们得到许多，最后也会怎么得来怎么散去，给了别的妓女，给了别的拜偶像的。就你们的财富是你们财富建立在你们对上帝的不忠心上，所以你们的财富会归于那些不忠心的对象去，就最后也被其他国家所亡。第八节，先知说，因此我必大声哀嚎，赤脚露体而行，又要呼嚎如野狗，哀鸣如鸵鸟。我是不知道鸵鸟会这样叫哈，不过他说先知说他会哀嚎啊，感谢主，这对我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。各位，我们在传讲上帝话的时候，不仅在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这个做基督徒，我们每个人哈，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都有同情怜悯的心，不要自大，不要自大。那么我们看到哈，这个悖逆的儿女，悖逆的人，悖逆的同胞哈，上帝要从殿里出来处罚他们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有自义和自豪的情形，那么我们应该有一种悲哀哭泣啊。当然我们也知道，如果人一直不悔改，我们也会为上帝的审判而高兴，但是当审判还没有来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都还是会哭泣，就是哎呀，希望人能够悔改，他会大声的哀嚎。先知自己应该不会受到什么祸患，起码就他得救而言，他根本不会怕，但是他还是难过。今天我相信我得救，但是当神审判的时候，我也希望在还没有审判的时候，我想到那些审判，会为那些拜偶像的难过，希望他们悔改。哀嚎赤脚哈，这个都是悲哀的表现哈。各位，我们在上家里有丧事的时候，不仅是非基督徒，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就穿的比较朴素一点，简单一点，没有什么打扮，所以连脚都不鞋子都不穿哈，露体而行。在以赛亚书第20章2到4节，以赛亚有这样的行动。露体是什么？露体是丢脸啊，好羞耻啊，没穿衣服在路上走，就是他感同身受的说，我的百姓和我都有很大的羞耻，因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儿女，而现在受到这样大的羞辱。那么他哀哭哈。第九节，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，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。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，神的能力是什么都办得到的，但当人始终是硬着心不悔改的时候，最后就只好等刑罚了。而且这个罪恶还一直影响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延及那个伤痕扩大到我民的城门，到了城门就是兵临门下，就准备要进去了。好，以下呢我们有一点费解哈，我说明一下哈。第十节，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，总不要哭泣。这个不要在加特，加特是非利士的一个城市，不要在加特报告哈。在撒母耳记下1章20节，扫罗和约拿丹死的时候，大卫写了一个公歌，里面也讲到这个不要在加特报告，就是当扫罗和就是以色列的两个英雄死的时候，不要让以色列的仇敌知道，这是很丢脸啊。好，我们就好，我们说哎呀，基督教有个牧师行了淫乱了，不要在浮光山报告啊，人家笑你们基督徒还这样，就是丢脸再加上丢脸。哎呀，我最近也是听到啊，有基督徒打官司啊，那么然后法官真的也说了，你们都是基督徒怎么会彼此打官司呢，哎呦，这是很丢脸，连外邦人都这样说这样的话了。好，不要在加特报告，就是以色列有这么大的羞辱，不要让那些得罪上帝的外邦人得意吧。那么总不要哭泣，也就是说啊，不要让外邦人哈、嗤笑，哎，你们以色列不管是撒玛利亚或耶路撒冷都毁掉了，所以我们哭也不敢在人家面前哭，这都是很丢脸的事。 我在博雅弗拉滚于灰尘之中，这以下地名在哪里我们这不去讨论它啊，但是每一个地方这大多数地方都有它的意义啊。博雅弗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蒙尘之家，这个家里面有很多的灰尘，蒙灰。蒙灰尘呢就是受羞辱，就是荒凉。一部车子，这你们常常有这个经验吧，一部车子或一个房间没有在那里用，或者已经坏掉了，就会不要说一个礼拜，像你们这地方恐怕一两天就是很厚的灰尘了。我在一个充满灰尘的家里，充满灰尘，就这意思，就是说我们是羞辱加上羞辱哈，滚于灰尘中都是羞辱悲哀的意思。沙斐的居民呢，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。这个沙斐的意思是美丽，那本来是很美丽的以色列人，现在呢是很羞耻，赤身蒙羞，就沙斐跟赤身是相对的，如同博雅弗拉跟灰尘是相对的。当然博雅弗拉就是灰尘，而沙斐的就跟赤身蒙羞刚好相反了，所以你们的名字跟实际已经不符合了。沙南的居民不敢出来，沙南那个音呢跟出来是相近的，就是你那个地方本来是大家很大胆愿意进出的，很安全的，现在不敢出来了。伯以薛的人哀哭啊，这里我们没有什么解释啊，使你们无处可站。马律的居民心甚忧急，切望得好处，因为灾祸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。这个马律这个音哈，跟苦读那个音很近。其实你们大概也应该知道，虽然你们不知道希伯来文，这个在旷野的玛莎。跟马律的音很近，玛莎就是苦啊，水是苦的。另外你记得路德记里面拿俄米说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玛莎玛拉哈啊，就是因为拿俄米是甜的，玛拉是苦的哈啊。这个地方是你们心里充满了苦毒忧急啊，灾祸已经临到耶路撒冷了。第十三节，拉吉的居民呢，要用快马套车，西安民的罪由你而起，以色列的罪过在那里显出。拉吉的居民哈，快马，拉吉的意思声音跟那个马队是类似的，马车队哈是类似的。拉吉的居民要用快马套车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先责备拉吉，罪由你这里来，罪在你那里显出。但显然这个地方呢，也有以色列人的偶像，拜偶像。那么你快马呢，可以就是说你赶快要逃亡，因为上帝的罪恶，那上帝刑罚罪恶的那个心要来到你这里了，那个行动要来到你这里了。十四节，犹大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，雅各系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的诸王。那个摩利舍加特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是雅各系的意思呢就是诡诈啊，在这个地方的人会用诡诈来在以色列诸王，都因为他们先离弃上帝，你先离弃上帝就经验到上帝对你的刑罚哈和责备。十五节，玛丽莎的居民呢，玛丽莎的意思那个声音是跟掠夺者夺取者是类似的。玛丽莎居民，我必使那夺取你的人来到这里。以色列人都会被夺取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洞，到亚杜兰洞就大卫曾经逃亡躲在洞里面去了。那这里都在讲什么？以色列和撒玛利亚因为他们得罪上帝拜偶像，所以上帝要让很多的灾难临到他们。十六节，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，使头光秃。什么叫做为你喜爱的女儿剪除头发？就是你的女儿不见了，你的儿女都不在了。下面有讲要大大光秃如秃鹰，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。所以这里两个意思，一个把头发剪掉是悲哀的意思，另外一个是表示自己一无所有，所爱的儿女被掳去了。为什么以色列和犹大遭遇这些事呢？因为他们 离弃了上帝。离弃上帝不会只是离弃上帝，我们刚刚讲过，远离上帝人会失去真理，失去良善，也失去美善，失去美。对不起，我真的这样说啊，我相信上帝在不信主人身上也有那种一般的普通的恩典，但我觉得真的离弃没有基督教的个人和文明哈，没有基督教的话，那个团体长期表现出来真是脏啊、乱啊、丑恶，很乱。你看那些非基督教国家，那基督教国家的街道啊什么是干净一些，你到那些非基督教的地方就是脏乱一点啊，恐怕不是一点，很多。那么道德上也是一样，这里没有太讲到美的事，讲到那个道德上的悖逆哈，产生很人远离上帝，道德上就有很多悖逆。